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喜欢回顾过去的成长照片吗？最近刘文家办喜事啊，就是我的大女儿结婚了，也因此呢，我们回顾了一下她的成长过程的这些回忆啊。那在看这些过去的照片的时候，心中的感受呢，实在是五味杂陈呐、觉得一眨眼呢，好像孩子就长大了，但是看着照片中他们还年幼渐渐长大的时候，也回想起当年自己在养育女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哦。那我相信呢，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给予孩子的影响却也是非常重大的。我承认呢，自己在为人母的过程当中呢，也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但是我感谢神，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因此呢，纵使过去有一些觉得可能没有做好的地方，但是我也相信靠着神已经尽力了。那为人父母，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如此，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们绝对不完美。也因此孩子可能在他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了一些我们过去的影子啊，而自己呢，也可能从原生家庭当中，也延伸了许多家庭中这一些的习惯或者是包袱。但是我们要探讨过去，并不是要把责任呢归咎给父母，而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底有什么不必要的包袱在影响着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健康成熟的大人。如果我们还在用一些错误的模式来思考，来面对一些人事物，那么我们实在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真正的长大成熟，让过去真的成为过去。在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会继续跟你看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啊。那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燃起我们的期望，经文在耶利米书第33章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33章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书第33章3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燃起我们的期望，我们往往还没有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就停下来了。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32章27节，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我们回应，是的，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然而，一旦遭遇困难，我们却开始修正自己对神的信心，降低对神能力的期盼，相信神能够行圣经中的神迹，在1000年前行奇事，或在朋友身上施展大能，那是一回事。而全心全意相信神完全掌控我们的生命，又是另外一回事。当全能神对我们说话，不管我们口中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接下去的行为已经证实了信心的多寡。神向摩西透露自己的计划，要编写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出埃及记，他要使用摩西完成这个计划。摩西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向神讨价还价。摩西无法置信自己刚刚听见的信息，并且开始找借口不愿参与神的行动。摩西可能早就相信神的大能，只是无法相信神可以借着自己行奇事。你是否感觉到神给你的使命比你现在的经历要大得多呢？求神光照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然后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顺服他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很多事对我来说又大又难，有许多事让我觉得一成不变，求你帮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与你亲近，为又大又难的事求告你，也为一成不变的事感谢你，求你赐我忠心顺服，直到见你的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
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我必如同荆棘分别归于你。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 到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好连接进我心，我病如同荆棘，分别归于你，
唯有主
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好连接进我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有这些情形吗？出门时担心忘了关炉火，同事交头接耳时总觉得他们在议论自己，我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呢？我们的现在反映我们的过去，我们往往变成记忆中的样子，而不是自己想变成的样子。如果不想让过去成为生命的重担，就得让过去真正成为过去。唯有切断来自过去的负面反应，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可以享受生命而不被沉重过去拖垮的人。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由子玲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我们要进到第一章，过多的行李你要把它放哪里呢？下半段。你曾经在说了或做了某事之后想，那真是一件幼稚的事吗？你对自己的行为有怎样的感受呢？是正面的感受还是懊悔不已？你曾经为那样的想法或感受责备自己吗？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就像我们游轮上那些过多的行李一样，这些幼稚的事是从过去跑出来的幽灵。当我们打算轻松享受人生旅程时，他们也想来插一脚，他们是多出来的行李。童年累积下来的包袱，有些会帮助我们长大成熟，有些则会拦阻我们，并且不断制造紧张。然而不管是有益的或是有害的，依附早年学到的模式让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会记住童年的快乐和创伤，绝不会完全丢掉童年经验或我们的内在小孩。就像米西迪博士所描述的，童年的你会继续存活在你的成人外壳里。或许用茁壮这个词比存活要更贴切，因为过去的内在小孩是个笨拙爱哭闹的家伙，莽撞的一头栽进他喜欢的活动，为了摆脱自己不喜欢的事而闲晃、欺骗、说谎、搅乱并破坏别人的生活。 或许这个小孩正是你个性中充满恐惧、胆小、畏缩的部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可以是活在过去情绪状态，经常搅扰现在的小孩，同时又是想忘记过去，完全活在当下的成人。那个孩童时期的你会搅扰你，或者让你对成为大人感到不满、沮丧、窘困，他也会恐吓你，让你不舒服，或者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我们的幼稚倾向经常在我们疲惫不堪、生病、处于极大压力、肩负太多责任，或觉得受到威胁时出现。如果你在读本书，那你已经是成人了，而且有创伤和资格为证。一张出生证明、驾照或是结婚证书，甚至几张证书，你已经拥有很多经验了。随着年纪的增长，你有了皱纹和灰白的头发，而且头发变少了，这些更能证明你是成人。但是不能只因外表有这些特征，就说你已经完全长大成熟了。长大成熟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该做什么？你应该要能掌控自己的生活，这包括自己做决定，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并且有成人该有的行为。许多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做得相当好，有些人在某些时候才办得到，另一些人很少有成人的行为，而且还掺杂许多幼稚的举止。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出不成熟的个性。例如，有些人在做决定时会非常没有安全感，他们需要别人的肯定和认可，他们把自己囚禁在个人的监牢里。对一些人而言，这样的需要来自生活里其他人的反应，但对更多人来说，这股控制的力量来自父母，他们的父母可能还健在或过世了。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差别，即使我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或在千里之外，或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父母的态度和忠告依旧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仍然听命于他们。因为在当孩子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们说的每件事，结果我们可能会发现，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和他们有关联，过去的那些行为反应都跑出来了。重要的是以下这个事实，如果你想要用其他现有的关系来解决你与父母过去的冲突，其实你可能在阻碍你自己的成长。我们在幼年时代感受到对父母的依赖，他们供应我们所求所需，包括安全感在内。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依赖他们，一直持续到成人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能都相当清楚，但却无力处理，或把它当成一种错觉、一种幻想出来，却持续控制我们反应的附属品。童年的模式，不论是健康或痛苦，都令人觉得熟悉。这种熟悉带来安全和舒适的感觉。例如，在成人期，对某些特定人士的吸引和依附，是从我们过去延伸来的。如果父母和蔼可亲，即使我们不记得相处细节，他们的性情仍会自然地留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些人在成人期会被和父母类似的人所吸引，另一些人则是对和他们父母完全不同的人感兴趣。美丽就是这种依赖的代表，她在约会时会被对她不好的男人所吸引，她知道自己对有某种缺点的男人有好感。他的父亲是个英俊潇洒却消极无能的人，他小时候非常崇拜他，而且尽可能不去看他的弱点。但是经过多年的失望，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虽然如此，他仍然选择和他父亲很像的人约会，盼望对方最终会是忠实可靠的朋友，而且期待自己可以帮助他们。约翰的经验反映出另一种类型的依赖倾向，他由冷漠无情的母亲抚养长大，他的母亲有洁癖，喜欢将家里整理得像展览场一样整洁美观，更甚于照顾家人。他注重穿着，而且不想让儿子太靠近自己， 因为怕他会弄脏他的衣服或弄乱他的头发。约翰觉得母亲不爱他，只是在利用他，因为母亲总是告诉他该做什么，要怎么做和穿什么，尤其是在他接待客人的时候。约翰在这种没有温暖、爱和鼓励的环境下长大，结果哪一种人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约会的对象呢？竟是一些不能付出、吝于表达爱的服装模特儿。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约翰一直试着要把对方变成他理想中母亲的样子，好使他们供应他的需要。他选择了几乎不能满足他需要的女人，因此他会在试图改变他们时感到沮丧。约会中的依赖关系往往延伸到伴侣的选择。有些人试着重造原生家庭，例如不常与同年龄孩子接触的独生子女比较有可能选择和父母相似的人做伴侣。有些人选择伴侣有某种移情作用，找的是和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重要人士相像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过去的方式和对方回应或互动。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或多或少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和那位重要人士之间有未解决的情感问题，麻烦就来了。例如你的伴侣可能和你过去相处不融洽的人是同一种类型，即使是现在你还是无法和这种人和睦相处，然而你并没有警觉到自己其实在重复旧有的模式。没有人在结婚时想要重建原生家庭，很多人要的恰好相反，他们想找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伴侣，他们试着要逃离原生家庭，建立新家庭。他们相信自己和不同类型的人在一起会比较舒服，但因为个人的盲点，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些最后浮现的相似处。当他们在伴侣身上发现这些，他们可能陷入恐慌，因为历史似乎就要重演，过去家中未解决的问题越多，沮丧就越大。你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让过去的重要人士来影响自己的生活呢？难道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吗？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你是在无助的状态下和父母产生关系的，你的存在完全依赖他们，这点你很快就明白了。你也知道自己必须以特定方式回应他们，才能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母亲和父亲快乐，那么你得到的待遇会比较正面。随着你的成长，你需要依靠父母的部分越来越少，但是为了感觉舒服，你对父母的依赖并没有马上减少。对一些人而言，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减少。霍华·哈尔本博士将这一点阐述得很好。他说，情感上的期待不但没有切断，反倒扭曲成为难解的结，把我们绑在父母的反应上。有些父母相信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孩子发展成自动自发、自给自足的个体，他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其他一些父母则是受到个人的需要和困难拦阻。其实这两种父母都受到他们内在小孩的影响，内在小孩挡在路上，不让他们成为健全平衡的大人。童年发生的事一幕一幕的浮现，开始拦截他们传递给儿女的信息。他们的内在小孩可能受到儿女想长大独立自主的威胁，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儿女本身发展出来的内在小孩和父母自己的内在小孩产生互动，他们的成长因而受到阻挠。这是不是表示我在说，让我们把所有成年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全都怪罪于父母？当然不是。你的父母是谁？他们就像你我一样，是不完全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问题，也有童年的记忆，他们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社会和文化影响，他们的婚姻关系也同样受到影响。正因为他们有自己的难处，且对生活有特定的认知，他们对你的看法或许并不正确，还有他们未必总是用最好的方式回应你。 当然，我们也不是经常用最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孩子。在多数情况下，你的童年受到伤害，并不是因为父母故意要伤害你，而是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理方式。如果我们太在乎成长过程中因为养育疏失造成的内在小孩，那么我们对现在的认知就会扭曲。我们会发现自己反应过度，反应不及，或过度分析我们的反应和行动。米西迪说，我们并不喜欢这些感觉和反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这样，为此我们感到羞愧，可能因此而自责，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感觉和反应，我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或有些神经质，或者我们经历这样的震撼而想怪罪家庭、朋友、命运，甚至天气。当事情持续发生，我们会变得更容易受到干扰，而且可能感到孤单，与别人隔绝。把我们的问题怪罪到父母或其他人身上，是推卸责任的最好方式。然而这样做并不会使问题消失。不过，你的确能够挣脱童年的枷锁。作为成人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做改变或寻求成长。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借题发挥，来和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人士作对。相反的，乃是要了解我们是谁，并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从过去的伤害中得到释放。当我们关注过去，打开紧闭的门时，我们将发现到处都有飞来飞去的幽灵要搅扰我们，使我们不得安宁。然而，他们并不能伤害我们，他们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下一章，我们要开始照我们所明白的，把那些幽灵搁置一旁，就像政治漫画家华特·凯利笔下的波哥说的，我们碰到敌人了，就是我们自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由子玲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章，过多的行李你要把它放哪里，下半段作者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过去去了解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行为模式，并不是要怪罪于父母，而是为了要走出过去那一些包袱，而能够勇敢健康地继续向前走。我们长大成人，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学会为自己负责。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主题是你如何收集行李，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